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怎么来看或者观察评论我们周围的人出现的一些作为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一上来就断定这不是神的作为呢？比如说啊，有一个丈夫，他听了道很感动，回到家呢就跟妻子说啊，我有感动，我们呢要一起啊，在我们家里边有一些共识，我们呢能够一起靠着神在家里边多多赞扬对方，多多表达爱。结果呢，妻子一听就非常恼火，说我们结婚三年来你连碗都没有刷过几次，还谈什么共同建造和共识，实在是好高骛远。如果这一个妻子这么说丈夫，是不是就太快的认定丈夫就是夸夸其谈啊，而一点都不认为是对方受了圣灵感动要有一些神的作为在他们家里边实现呢？大家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孩子他才三岁，你会多么惊喜的看着他迈出的每一步，哪怕他烈烈切切踉踉跄跄，你也非常欣赏，因为毕竟他在学着走路到会走路是有一个过程。那么面对我们的配偶和丈夫，他不也就才当了三年丈夫吗？也毕竟是一个孩子吗？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对孩子那样的接纳宽容之心呢？还比如有一个妻子，她参加了一场基督教教育的讲座，内心深处也特别有感动，回来就跟丈夫商量说，我们要不要也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来实行在家教育啊，哪怕我们收入可以低一点。结果呢，这个丈夫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你连高中还没毕业还要什么在家教育，真是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就不少时候啊，对于我们周围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啊，我们常常会一概否定掉。当救世军的创办人普威廉为教会开拓新天地出去接触穷人酒徒的时候，他呢受到教会内德高望重的那些虔诚领袖的批评，就连本身也是维护穷人权益的福音派政治家沙夫子伯里伯爵也曾经宣布，他认为救世军就是敌基督。有人还补充啊，说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普威廉这个名字数字加起来是666，也就是他就是敌基督。不少时候我们是太快的来论断。我也还记得当初有一位牧师跟我讲说，我们可以用中文和合本谱上曲调来唱诗篇，我当时一听就大肆的嘲笑他，认为这怎么可能呢？但后来就发现说，诗篇是完全可以这么优美的来谱曲并歌唱的，那个时候我是无地自容。还比如我当初刚听唐崇荣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是对改革宗神学大力的在批评三元论，批评极端灵恩派都很不舒服。但是呢，后来不断查考圣经，也发现改革宗神学是更合乎圣经的。当我们教会要推动建制的时候，也有人大力的批评我们，说是要去约束人，要去用人为的体制捆绑人，就这一类的判断啊，是特别的快。这里就特别也让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一反一正两个方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就是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呢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和他争辩了。这个地方奉割礼的门徒啊，我们不能把人家说成是割礼派异端啊，毕竟是他们良心上还认为哪怕是信了主耶稣基督还需要来遵守旧约的各种各样的律法，尤其是割礼和饮食的条例，他们在这两点上很难越过，所以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良心上有软弱。结果呢，他们一看到彼得出去到哥尼流那一边，就跟他辩论说，你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为什么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传道啊，那边也有混杂的民族，同时呢他也给埃塞俄比亚太监来施洗，没有招致他们猛烈的批评呢？就在于说彼得他是带了教会中六个人啊，这六个人我们相信大概也会有这个长老，他们呢一起去，这七个人代表一个完全数哈，就是一个教会的行动，而且彼得呢又是使徒之首，就更可以看出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这也意味着说呀，在那么远的凯撒利亚的一个地方已经有外邦教会建立了，那这样的外邦教会可以被接纳进大公教会吗？他们可以不用行割礼，不用遵守饮食条例吗？然后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命题。很多人呢，他们并不来关心和理解，很多人说只要信就行了，然后他们慢慢的就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文化带进了信仰中，以至于说呀，他们以为说他们不需要神学，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使用他们的神学观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呀就勇敢的靠着圣灵大力的来辩明这事。其实彼得的确是非常勇敢，大家想一下，他不过是个渔夫嘛，他去给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来传福音，这本身是很勇敢的，是打破阶层的一个大胆的举动，有信心的举动。而在这里彼得面对大家的指控和批评也毫无畏惧，理直气壮的从四个方面来辩明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么第一个方面，他说这是神的意象，给他清清楚楚有三次。第二，这是圣灵的见证，十二到十五节再加上第十七节。第三，他提出这是神话语的见证，第十六节，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看他非常清楚地引用神的话，也明白神的话，来为他的作为做见证。第四个方面，就是他有哥尼流那边的见证人，更有他自己带去的六个人同作见证。我们想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啊，这个一天啊，一天多的路，然后就特别来为了表明说福音可以临到外邦人，甚至也可以在外邦建立主的教会，这实在是非常重要。而且彼得呢，把这一个重要性啊，直接跟五旬节并列。所以啊，我们说哥尼流家的这一个事件啊，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而那一刻圣灵就为此做见证。所以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拦阻神呢？自以为比彼得还要牛，以至于呢，我们的批评就变成了论断。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慎思明辨和谦卑受教之心，不可因着文化差异或次要的个人信念问题而大起争议，以至于呢 造成了各种隔阂和隔膜，还总认为自己属灵。求神特别恩待保守我们。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众人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是的，这一位神是一位赐恩给一切人的神，神有广大之心和大能作为，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成了拦阻。求神恩待我们，让神不要绕过我们，乃是让神使用我们。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正面的荣美的见证，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是特别的带去耶路撒冷教会对安提阿教会的鼓励，并能够找到保罗，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甚至把保罗推到前头，他自己慢慢的甘居幕后，实在是特别鼓励人、特别荣美的一个见证。大家想一下，不少时候啊，这个如果你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话，你听到安提阿那一边有外邦人的教会在兴起，有说希腊话的教会在大大的兴起，而且呢，他们似乎也不知道是谁传的，结果呢，教会就建立了。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容易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或者批评论断，或者说他们是瞎搞。但是呢，我们从这里看见使徒们是非常谨慎而且乐观其成，他们对神的作为保持开放的心，因此特别就要这个巴拿巴去特别的去鼓励安慰他们，也去坚立他们。而巴拿巴呢，是特别的去鼓励和安慰。我们知道安提阿呢是有50万人口，位列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为这座城市赢得黄金安提阿和东方的皇后这样的美名。其中呢，主要街道超过6公里长，铺上大理石，两旁又竖立了大理石柱。当时这是唯一一个在晚上有路灯照明的城市。安提阿是个繁忙的港口，也是享乐和文化中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富裕的退休罗马官员，他们整天在浴场闲聊，或者呢在赛事中赌博。安提阿这样的国际大都会人口多，经济及政治力量强盛，为教会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布道机会。但是我们也看见这里挑战非常大，因为呢有希腊罗马叙利亚的神明在这里受到尊敬，因为它是叙利亚省的首府，因此呢这个城市也被称为邪恶的城市啊，情况仅次于哥林多。当地的球坛是为达芙妮女神设立，人们对她的崇拜啊，涉及到一些淫乱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到罗马世界看安提阿，大概呢就像今天看那种邪恶大都市一样。因此在这个地方能够让基督的名被高举啊，实在是上帝惊人的手的工作。上帝呢来牧养了分散的羊群，也特别让我们看到神呢在这里来做他奇妙的工作。而上帝所特别使用的一个人就是这一位巴拿巴。他呢是特别有鼓励者的美誉，因为呢他看见神的恩典就喜乐，而不是像很多人认为这是宗教狂热。而且巴拿巴鼓励人保持与耶稣的关系，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让他们恒久靠主。同时呢，巴拿巴也成为一位真正有基督品格的人，他是一位好人，那感染别人变得敬虔。这一位鼓励者蛮有圣灵，也使人蛮有信心，所以他有勇气卖掉田产，捐出收益补足贫穷人的需要，对神改变人的能力充满信心，这给了巴拿巴勇气去冒险支持扫罗，尽管其他人都害怕扫罗。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对恩典所能产生的结果蛮有信心，这使巴拿巴的目光超越所看见的弱点，而把焦点放在上帝手的工作上，所以他能够看到神的手在其上。 而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巴拿巴远赴322里路之外的大树去找到扫罗来帮助他的工作。你想啊，在烈日炎炎之下走322里山路，在那样强盗出没的情况下，除非得有非常强烈的爱和动机。而且呢，巴拿巴跟保罗并不是特别熟悉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大力的邀请保罗出面，然后呢能够让他在神的国里边特别服侍。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为了神的国而三顾茅庐的人，我们也需要在别人的邀请下能够欣然起来为神做工的人啊，然后能够大家一起啊去靠着神做出美善的工作。因为我们都需要鼓励，都需要伯乐，也都需要一起同工。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里的安提阿教会，他们听说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饥荒和需要，他们呢就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基督的教会不是帝国主义者，乃是真正的去倾倒生命满足别人需要的人。正是在满足别人的需要中，我们也一起成长。那么靠着主，我们一起喜乐。所以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也有先知，也有预言。当然那个时候的先知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新约圣经，他们会被圣灵感动起来传讲圣道。同时呢，他们也会做出预言，这也是上帝给教会的各项恩赐中的一种。今天这样的先知在教会中已经没有了，但是先知的功用，我们说我们还需要，我们也需要有特别的来有负担推动事工去朝向神指明方向前进的那样的恩赐者。愿神恩待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11章让我们看见要做看见神的恩典就欢喜的人，也让我们做巴拿巴那样的鼓舞者，而不是成为奉割礼门徒那样的非常狭隘的人。愿你恩待保守拓展我们的疆界。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